诗篇一百零九篇，如果你对诗篇熟悉的话，诗篇一百零九篇是最有名的咒诅诗篇，而且这个咒诅的诗篇往往给弟兄姐妹有一些的混淆，因为不晓得到底这些咒诅诗篇列在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咒诅人吗，还是有其他的意义在，到底这个是不是大卫写的，还是大卫的敌人咒诅他的。我们在这个神学上 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所以让这个这一篇诗篇如何正确的去看待呢，是有一些的困难。那我特别去查看那个犹太人他的 study Bible study 的，他上面写他这一篇的诗篇呢，是大卫在破除敌人所设下的巫术咒诅，他说是 break their magical spell。 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卫写这些诗篇是要破除这个巫术对他的咒诅。那么在这篇诗篇当中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用撒旦这个字眼四次，一次是名词，三次是动词。当然撒旦这个字眼在原文上可以翻译成敌对者，而且敌对的是在动作，是一个动词，是一个抵挡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篇的诗篇呢，的确跟其他的诗篇非常不一样。那也正因为这样子的不一样，所以呢109篇一般人来讲就说109篇是很有名的咒诅诗篇。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以一个角度来看，我今天采用的一个角度就是在这当中呢，从第六节到第十九节这一长段的所谓的咒诅，愿这个人怎样，愿这个人怎么样。那么我采取一个看法，这个看法就是这个是大卫在这边写到一个仇敌对大卫的咒诅，这是敌人对大卫的咒诅或是下的咒语，所以大卫要来破除。所以这个让大家清楚知道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意思。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大概可以分三段四段。第一段就是求神帮助我，在这里面所讲的恶人呢仇敌呢都是复数多数的。所以诗篇109篇第一节，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那换句话说，上帝啊，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你别不说话呀，你不要静默，你要开口，你总得要说一些话，你要帮助我哈。第二节，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所以敌人的咒骂攻击都是撒谎，所以任何的敌人咒骂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当作是说谎的。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咒骂你人的咒骂都落在我的身上，所以他咒骂你就等于是咒骂耶稣基督。当然他咒骂你不能因为你犯罪得罪上帝，你犯罪得罪上帝那样子的咒骂那有点替天行道的感觉。但是我是说，我们从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如果人家是因为你是信耶稣他开始咒骂你，或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他故意刁难你，那么这一些咒骂攻击都是撒谎。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上当，我再说不要上当，他会让你觉得很难过，让你觉得被羞辱，你千万不要上当，那个是撒谎的舌头。 第三节，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那这个攻打，我认为翻译成攻击会比较好，因为攻打好像真的打你啊，其实它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在攻击，用言语来攻击你。有仇恨的话，怨恨的话，当然怨恨的话，我们从新约的角度，约翰一书里面来看，就是如果你怨恨弟兄，你等于是把他杀了一样。因为怨恨那个仇恨的话语，所谓的 hate language， 这个仇恨的话语，从神的角度来看，那等于是杀人了，因为你伤害的是他的心。待会我们也会看到这方面的信息。第四节很有意思，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这句话是要特别稍微讲一下，因为这句话讲说他们与我为敌，这个就是撒旦作对，是一个动词，就是他们就是动作作对，好像我往东他们就往西，就不让我往东，就作对，跟我作对。以报我爱，就是我对他们是有爱的，但是他们却作对，但我专心祈祷。其实这个专心祈祷的原文就是我祈祷，而且这个祈祷呢应该是我祷告，也不是，因为这个我祷告这是一个名词，所以我觉得应该翻译成我成为祷告。那换句话说，就是当我的仇敌在敌对我，咒骂我，怨恨我，撒谎攻击的时候，我成为祷告，我祷告，我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祷告什么？我为他祷告，也为我祷告，我祷告，我成为祷告。 I become the prayer，我自己本身就成为一个祷告，所以这个境界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境界，就是我们成为向神的祷告，都是名词的，不是动词。所以呢，如果有人跟我们作对啦，以恶报爱啊，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受到邪灵的影响，但是他需要悔改，但是我们的回应却是为自己跟对方祷告，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回应。我们基督徒切记不要中了他们的诡计啊！他骂你一句，你骂回去十句，那你就着了道，你就被他们拉去了，不是圣灵的引导，你是受了他们的欺骗，被引入世界的灵，进入情欲里面。这个就是特别小心，因为他们是与你为敌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把你拉到他们属撒旦的国度里面去。你真的要讲起来，所以为什么大卫要用这个撒旦的字？我来告诉你，你是属神的人，跟撒旦你一直是在跟他征战的，你不能够跟他妥协。第五，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这年头很多这个忘恩负义的，这忘恩负义的人会咒诅你，很可能是受到仇恨的灵、谎言的灵的影响啊。在我们美国最多的就是说啊，很多人去仇恨那个川普总统啊，那你问他你为什么仇恨他，诶，他说不出来，不晓得，他说哦，媒体都在报他不好不好不好。我说那你是被仇恨的灵影响，请问你他什么地方不好？因为他听到了全部都是负面的消息。那我说川普做了什么事情，他的政绩如何，也讲不出来，因为媒体从来没有报道他做过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 川普可以讲说他们是以恶报善以恨报爱，因为川普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把美国带向很复兴的，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因为他被仇恨的灵谎言的灵给欺骗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 不能怎么办啊？媒体他讲一句胜过我们讲一句，反正呢坏消息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或者比较容易的那个看见啊，好的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可能下面六到十九节就是一个忘恩负义人咒诅啊，这个我稍微去看了一下，重新看了一下关于大卫的事迹。在大卫的事迹当中呢，曾经有两个人臭骂他，一个叫拿巴，就是 Abigail 亚比该的这个前夫啊，后来拿巴死掉了，然后大卫就娶了 Abigail 啊，亚比该。那另外一个叫示美，示美在大卫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咒骂他过。那我在猜，如果说真的要找这个事件的话，很可能是大卫被示美骂的时候，这示美可能是第六节到第十九节他骂他的一些的词句，这个不知道了，因为圣经上没写，这只是我的猜测。那么这是一个仇敌，因为这边全部都是用单数的，六到十九节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线索，就是全部都是单数的。那么这个单数就是一个人，大卫的一个仇敌骂他这一些的话。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说因为这个看法有两种，一个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如果说不晓得诗篇109篇他所记载的这一些，如果说我没有告诉你说原来这个可能是大卫引用别人对他的咒诅，那么我们会说啊，原来我们可以咒诅别人啊，我们也可以学习啊，你看诗篇109篇他可以咒诅这个咒诅那个，那我们就跟着去咒诅。可是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这个诗篇109篇也就变成一个很独特的诗篇，还是教导我们可以去咒诅人。我们可以不可以去咒诅人呢？答案是要非常小心，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的咒诅要很有技巧。那你怎么样咒诅呢？请看后面，好，就是109篇后面几节，那你就知道了。但它是有一个尺度在那个地方，可是在第六节到第十九节当中你去看他的这个咒诅的话，你会吓坏了。这个有点像波妇骂街的那种咒诅的方式。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就是我的看法，那这个不是让我们学习去咒诅的，可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如此的咒诅别人。这是我的看法。 OK， 好，第六节，愿你派二人辖制他，愿你派一个对头站在他的右边。这个对头原文是撒旦，撒旦的希伯来就叫 Satan， 站在他的右边，那就是跟他反对啊。撒旦站在他的右边，我们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我们就看见了，对，大祭司耶稣亚，撒旦就站在他的右边来抵挡他。这个撒旦是敌对者。 OK， 那我们不能够咒诅这个啊，找一个对头来啊，派二人辖制他啊等等的。我们可能在人家对我们不好的时候，可能也会受到109篇的影响，好像可以这样咒诅啊，那也 可能你也咒诅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我们不是咒诅，我们只能祝福。那这个祝福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耶稣说咒诅你的你要为他祝福，逼迫你的你要为他祷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七节，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请注意，在使徒行传一章二十节彼得引用这个， 需要取代犹大使徒的位分。对，我们不应该做主人哦。但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在恶人得到恶报的时候呢，哎，你就可以应用了。原来这一段的预言呢，很巧合的是应验在卖耶稣的犹大身上。或许对世界上所有的恶人，他们的结局是类似如此的。但是我在说，我们不能去咒诅，不能用这段文字来去咒诅，只能够警告大家，你不要去做恶人，因为你的下场就在这里。第九节，愿他的儿女为孤儿，愿他的妻子为寡妇。你平常会对某些人咒诅这样吗？哦，愿他的妻子成为寡妇，那就咒诅他死了。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他的妻子成为寡妇，哇，那真的是很凶悍的咒诅啦。好，愿他的儿女漂流讨放，为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夺他劳碌所得的，愿无人向他的绵延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愿他的祖宗的罪孽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的母亲的罪不被涂抹，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致死。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远离。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入水进入他的里面，要像油入他的骨头。愿这个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长束的腰带。然后弟兄姐妹，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对不起，不应该用这些话来咒诅，特别是咒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祝福要爱他都来不及了，你怎么可以用这一些的话来咒诅呢？当然不行啊。所以第二十节就是简短的，就是告诉神说，你看六到十九节，这是我的仇敌对我发动的攻击，他们怎么样咒诅我。我们恳求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二十节，这就是我的对头。哎，这个对头又是撒旦，那个撒旦是敌对者的动词，就是他一直在这样敌对，其实他一直不断的发话，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要受到的报应。所以你要看吕正中的翻译，我觉得吕正中的翻译比较好。他说：“愿这做我的对头，用坏话攻击我的人，从永恒主那里所受的报应。”就是说，他们骂我，这一些从第六节到第十九节，主啊，你看着办啊！愿他们都受到这样子的惩罚。所以我刚才说了，我们不能够做主人，我们只能学大卫。大卫说，这些人他是用这样的话咒诅我，这样的话咒诅我，说愿我做我对头用坏话攻击我的人，这就是他们的报应。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向神求。二十一节到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呢，就是他再一次求神的帮助。那在这边的那个敌人呢，又变成多数了。好，二十一节前面有两个字，但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转折语气。主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那整个这一些前面大卫说他们这样咒骂我，他们这样咒骂我，一直到这里才说为了你的名，按着你的慈爱，求你拯救我，因为我困苦穷乏，穷乏可能是贫穷的意思，内心受伤。这个受伤的字呢，可以是刺伤，也可以是被玷污、被污染、被亵渎，也就是说你的名誉受损，你内心也会受伤，或者你的内心里面受到了一些不白之冤、谎话的攻击，受到污染，心灵受到污染。这个在我们在处理这些 牧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处理过蛮多的名称名誉受损，都是一些气话。有些人对气话可能气一天就过去了，有些人气一世之久，永远记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重点就是说，我们不要乱说话。我们真的觉得基督徒成为重生的得救的人之后，你的话语一定要改变。如果你不改变的话，你会继续的刺伤别人，使人家内心受伤。所以我在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要保守我们的言语，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二十三节，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那这是一个诗人意境的写法，我好像滑下来，日影偏斜就越来越不重要了，偏斜好像滑下去了，我如蝗虫被抖出来，就人家不要了，把我好像看出不要了。我因进食七骨软弱，我身上的肉渐渐瘦了。这叫吕正中翻译成瘦皱无油，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皮包骨啊。我们今天讲说，哎呀，我在因为伤心难过了，我现在都已经是皮包骨了。在这个皮包骨的过程当中，我还能够做什么呢？我里面的油都没了。我受到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便摇头，就好像我就变成一个笑柄。人家说，哎呀，你们这个村子里面什么人最倒霉，什么人是失败的例子，可能就是指这个人。看我就变成他们的羞辱啊，看见我就摇头，哎呀，就是这个这样子，就是这样的。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慈爱也是良善，也是忠诚，拯救我。现在就靠着我跟上帝的关系哈，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你帮助我的话，就知道是出于你的。虽然我受到攻击，但是如果上帝超自然的拯救我，你就让人知道这是你的全能保护。我们重病得医治，困难得拯救，都是向敌人夸胜的见证。所以我们常常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这是你的力量，这是你的权势所行的事情。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一生当中都有许许多多神迹，神的手按着他的全能拯救你，医治你。所以你可以向很多人见证说，这是上帝的帮助，那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二十八节，任凭他们咒骂。我要说这两节圣经是我最喜欢的。二十八节，任凭他们咒骂，任凭他们轻视我，任凭他们鄙视我，咒诅我，唯愿你赐福。他们几时起来攻击，这个起来就是攻击的意思，就必失望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意思就是说，这是基督徒面对仇敌咒骂轻视时的最佳态度。你我的最佳的 defense， 你我最佳的防守，就是别人骂你轻视你，你千万不要跳起来。他们轻视你，上帝重视你，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最近想要发展一个属灵健康操啊，那特别在针对这些别人轻视你咒骂你的时候，你心里要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建设，你是重要的，你是尊贵的。 我盼望能够发展出来以后呢，我每天呢把它背起来，一分钟就把这些重要的概念，你在上帝里边的身份地位是何等的尊贵，别人再怎么样用粗话、脏话、咒骂、仇恨的话来贬损你、来讥笑你、来耻笑你，你就不为所动。所以他们什么时候攻击你呢？他们都会很失望，你不会中他们的诡计啊。所以我们基督徒面对仇敌咒骂轻视时，你的最佳态度就是你还是很高兴，我的上帝是我喜乐的源头。29节，愿我的对头再来撒旦哈，对头披带羞辱，耻辱斥责他们，因为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他们自己的羞耻之事。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人家别人攻击我、耻笑我、讥笑我、轻视我的时候，我就说29节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受到轻视、敌视的时候，我们可以咒诅对方。怎么咒诅？29节，愿我的对头披带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外袍遮身。这是我认为唯一在我们受到撒旦攻击，类似像撒旦攻击，但是撒旦是透过人的攻击，他们轻视我、嘲笑我、鄙视我、贬视我的时候，我可以说愿他们是蒙羞的，他们的羞辱、羞羞愧愧，他们骂我，但是求神帮助我，让我喜乐起来，抵抗他们的羞辱，但是他们自己要成为羞辱。三十节，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面中间赞美，赞美就是发光荣耀的意思。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赞美神、在歌颂神的时候，把神的荣耀带下来，那个时候是荣耀发光的时刻。三十一节，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这个穷乏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有需求的、有需要帮助者。所以我们的神有一个特性，就是他帮助需要的人。也就是说，你跟我常常要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要救他们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就是说要脱离那些论断定罪他生命的人。那新译本翻的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是拯救他脱离定他死罪的人。所以当我们被人家论断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因为我依靠你，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所以很快的，我们总结一下，大卫受到攻击的时候内心会受伤，他需要上帝的慰藉跟帮助。六到十九节的咒诅不适合在基督徒当中，我们需要悔改，绝对不能说，如果你说的话，对于反对受膏者的下场就是这一段的写照。所以你千万要小心，不要去咒骂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每个重生得救，我说真正的哈，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受膏者。好，第三点，六到十九节的咒诅也有一说是大卫在破除巫术的咒诅。所以呢，我们未来的信徒呢，如果有人是这样子骂你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应用从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是你可以应用的。那你也知道某一些的话是不能够对基督徒说的。最后，撒旦的名号四次出现在本诗篇，那很可能就是在讲说敌对神的受膏者他背后的邪灵的势力。我们今天基督徒都是属灵的受膏者，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是否在咒骂咒诅上你要改变成为祝福呢？感谢赞美主，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诗篇109篇，将这一篇这么 难解释的咒诅诗篇，我们有一个属灵上面的认识。主啊，你谨守我们的口舌，不能够咒诅我们的肢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祝福。我们求神让我们以诗篇109篇成为我们一个警戒，也同时帮助我们受到别人的轻视，受到别人的耻笑的时候，也让诗篇109篇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求主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感谢赞美主。